每当我坐在录音室的时候呢，心里面充满了感恩的心，因为坐在我周围的都是一些专业的辅导老师。还是介绍黄医生、黄博士。黄博士你好吗？
好，好，
嗯，
很高
还
兴有
有。
机会跟你们分享。
是，还有两位就是赵老师，还有陈老师，两位老师好。
大家好。
嗯，我们要赶快把握时间，要请问三位专业的老师。有一位听众朋友呢，他就讲到孩子呢，我们知道国内都是一孩子的政策，那做父母的就特别特别的紧张。这个父母呢，他就讲到他的小孩啊，差不多要4岁左右了，3岁到4岁。但是呢，吃饭的时候呢，父母亲很头痛，因为他不会坐在那儿吃，每一次父母亲一直要追着他去喂他吃饭，一吃吃好几个钟头，怎么办呢？
通常呢，进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吃饭，
我相信，因为我们文化的影响，因为中国我们许多时有饥荒所以没有食物我们实在有人会饿死。
饿死，以前，这是以
以
前，
这是以
对，
前，所以我们内心有这个恐惧。所以一讲到食物的时候，我们就挑起这个恐惧，我们非常的紧张。但是现代没有人需要这样饿死的，
对，
所以我也没见过孩子会饿死，也没见过孩子营养不良
不良
所以这些问题，问题就是父母太过紧张，所以我提议了首先你要明白孩子今天吃多一点，明天吃小一点，对他没有大的伤害，对他没有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放心。他们也自己知道他们要吃什么，他们要吃多少。所以作为父母，我觉得最重要就是给他们吃饭的时候有一些基本的规则。就是例如你来吃饭的时候，这是吃饭的时间。你要坐下来吃饭。如果你下来的时候你又等下次我们吃饭的时候，你才可以吃东西，之间你不可以吃东西。所以我觉得最好的老师就是他的肚子，他的肚子，
他的肚子，
他的肚子，他饿的时候，他就可以记得
他要吃东西
他要吃东西了。如果就要忍饿。所以这是规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如果孩子他坐不定，他不要吃的时候，好，没问题你可以等他等他晚饭的时候再有机会出去
就是他当时如果坐不定，然后他也不想吃的时候呢，父母就不要紧张，就让他不吃，让他饿一餐，然后下一餐的时候才让他吃。
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见到就是孩子有些食物他不喜欢，他说不要这个，我又
不吃这个，
要
挑
吃
那个，
所以也可以你现在不要我跟你可以当你饿的时候，当他要食物的时候，你摘给他，不要给他糖果，不要给他其他的东西。当他饿的时候，他就会吃了因为通常孩子饿的时候，他什么都会吃。
对，就是说零食也少给孩子吃。然后我觉得那个刚才讲的界限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你现在你不吃的话，那这一餐你就没有得吃了，那你下一次再吃吧。
另外，我觉得吃饭的时候需要保持一个冷静的气氛所
冷
以
静的
冷
气
静的
氛。
气氛，对，所以如果家长的情绪出来的时候，那么孩子就觉得吃饭是不愉快的事情所以如果家长有情绪，他先要处理自己的情绪不要在吃饭的时候骂他发脾气这对孩子对吃饭他们就有反感。
整个的气氛就不好，这样。
我想就是要 做一个塑造一个和谐的气氛，会有很大的声音啊影响他小孩子的那个注意力不够嘛，不长啊，所以你看着电视啊还有很吵啦，他就不能专心的吃饭。
嗯，
还有啊，当然呢，每一顿饭你就成为吵架的地方，
对，
就是那个争执的地方呢，是很痛苦啊，大家都痛苦啦，吃也不能吸收那个营养啦。
嗯，
所以要整个的吃饭的气氛是一个很良好的很安静的，就让他专心的坐下来很快的吃完，然后他就可以离开做他自己想要做的玩呢，还是其他做功课的事情呢，那就不用花几个小时
去追着要喂饱孩子，
很痛苦啊，花太多时间了。
对，我们真的是看到这样的父母为了孩子他不吃饭，就是一直在追着要喂他，
是反而是加强他这样的行为。
对，
因为他在吃饭的时候可以这样得到父母的注意哈，他做皇帝哈，所以哈，这些处理的方法会加强这些的行为，
反而更不好，让孩子
反而更不好。
嗯，
所以今天吃饭有一个小时，下星期就会变为两个小时。今天一次你要追着他啊，下星期可能你三次都要追着他。
嗯，那我觉得最重要的那个核心就是父母亲别太紧张。他不吃的时候我们不用害怕，就这样他不用吃，饿他一餐啊，下一餐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吃了。
现在全世界都是哈，有另外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孩子太胖。
对，
太胖
了，不是他们营养不良，而是他们太胖。
对，
所以我们见孩子他们十多岁已经有糖尿病，已经有许多许多的问题出现哈。所以为什么孩子那么胖？我相信因为家长啊要他吃多点多点多点多点哈。所以问题是他们胖，不是他们不足够。
过多的营养也会造成孩子不健康的身体，所以做父母的就不用太紧张。那我们的孩子慢慢长大以后呢，有些父母就头痛了，因为呢他们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孩子呢常常说谎，孩子喜欢说谎。如果家里面的孩子常常说谎的话，我们做父母应该怎么帮助他呢？
当孩子说谎的时候有不同的原因啊。幼年的孩子通常是因为他们惧怕，他们做错事情的时候他们惧怕父母的反应，父母怎么样惩罚他们，所以他们因为惧怕的时候就不可以承认他们做了什么这是谁破坏的，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是他所以他们害怕父母的反应所以作为父母年幼的孩子你可以有一些有些规则，如果他做错事情的时候他会自己来承认，你给他的惩罚是可以轻一点，如果他不承认的时候你给他惩罚是重一点，所以有个分别。因为幼儿的孩子他们还没有那个道德的观念这是到青少年期到十岁十一二岁他们才开始那个道德的观念，所以他们唯一明白就是他们做什么有什么后果所以如果父母因他们下放的时候给他一个比较严厉的后果，那么可以帮助他们。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很小的孩子他们已经有同理心的能力所以父母可以跟他讲当你不跟我说真的事的时候令我非常的伤心令我非常的希望，就不是发脾气但是将你个受伤的感觉
感受告诉他，
让他感受到他见做的时候对父母情感上有个伤害，
是
所以导致他了解的时候下次的时候他就不会这样做可以问他如果作为父母我承诺跟你 带你出这个地方，承诺给你这样东西，结果没给你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就是培养他的同理心。
哦，从小就可以把那个感受告诉孩子。
对对，
我想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那个坚持，坚持那个界限。好像刚才说的，吃饭是规矩是怎么样，你说谎的后果是怎么样，如果有惩罚的，惩罚是对什么严重的程度什么的啊。但是呢，父母很多时候了，他自己定下一些
界限，
界限
改来改去，
对，
他
不坚持的做他自己跟孩子说的那个后果，你罚他，后来就不罚了，他就觉得那个界限不存在的，你说说而已，你不做的，那就影响你的权威了，你做父母的权威，他也不相信你了，以后了，他也越来越过分了，是吗？他因为那个后果不是你说的那么严重嘛，对他没有什么损失。对吧，你说罚他不给他钱，或是不让他玩那个玩具，后来也不是这样。
对，
所以那个界限是很重要，要建立还有要坚持。
很好的一个提醒啊，真的。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孩子小，当他我们父母看到孩子哎呀挺听话了的时候呢，心就软下来了，那个界限就不能够坚持下去。
另外这方面作为家长，我们可以做一些预防的策略。所以如果事前你可以跟孩子讲，如果你做错事的时候，你可以跟我讲哈，我可以接纳，我可以宽恕你。如果你不这样的时候哈，就有其他的后果，所以之前他可以了解。问题不是有没有做错事情，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
对，
我们有时我们都会犯错。问题是当你犯错之后，你怎么样去处理？
去处理，
这是最重要。我们要教导孩子的，每个人他们都有机会犯错。
对对，
但是问题是最重要的是你犯错之后你怎么样去处理？
犯错之后，我们父母用什么态度去面对，怎么去处理，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从心里为主做，主不喜悦的我不看不说，不想不听也不做。
不受过去的错误缠扰，也不为将来的失败焦虑，现在就集中精神尽力而为吧。基督徒的信仰是如此实在的，让人发挥神所赐的力量，活出盼望。空中辅导。
那最后呢，也想问一下，在教导孩子的过程当中，父母可以用这个棍子打孩子吗？有一个父母就问，孩子如果说谎的话，可不可以打他呢？
这是很好的问题啊。通常我们讲到哈、啊，在一般哈、啊、中国人父母那个工具箱里面哈、啊、有什么工具？
嗯，
哈、啊，所以这是其中一个工具，打他、啊；另外工具就是骂他、啊。这两个是我们常用的工具。可是当我们用这些工具的时候，我们有考虑到哈、啊。这些工具有什么好处，但是同样有什么伤害、
有什么坏处、
所以这个好处是很吸引我们的，因为你可以立刻停止它的坏行为，
看到效果、
对，
立刻看到，
很快很快很快就可以看到那个效果、孩子也会惧怕你、他见到你、有打他的时候他就会惧怕你、但是真的教他自己可以学习，自己可以处理管理他自己的事情，管理他情绪，那么就未必的、他们可能你教孩子不是这是错这是对，你教他是惧怕你，
对，
所以那个后果不好。特别现在我们注重孩子他健康的成长中，他需要有情绪的技能，然后我们叫 emotional、情绪技能。什么是情绪的技能？情绪技能有四个基本的能力。
情绪的智
能，
情绪的技能有四个基本的能力。第一个能力就是认识自我的能力，
认识自我、
第二个能力就是自我管理的能力、
自己管理自己，
好，
对，
这头哪个能力是对自己的？
对。
然后第三、第四个能力就是对外的，对其他人啊、都是跟社交有关的。第三个能力就是同理心，
是、
是否能够了解别人的感受、别人的情绪。第四个能力就是关系的处理，这是关系能力、所以当我们打孩子的时候、没有帮他认识到自己有什么问题、自己怎么样处处，更加没有帮他学习怎么样自我管理，
自我管理、
对对，所以这是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教他的就是、如果有问题的时候你可以用暴力去解决，
就是这样的话孩子就会用暴力去解决问题，
对，
因为父母亲就是没有告诉他这个问题在哪里，而是用打骂的方法、
所以我们也举办许多给父母的课程、这些课程就 我们希望给他们更多更有效的工具，
是、
怎么样去培养孩子，怎么样管教孩子、
当
家长拥有这些工具的时候，他们就不需要单靠打单靠骂、所以我们提议的工具有、让他面对 他做的事情哪个后果、之前可以跟他有一个预备、我们可以给他有冷静的时间，这些都是比较有效的工具、帮助孩子也可以培养他那个情绪的智能。
那个帮助孩子管理自己的情绪的时候，父母怎么管理他自己的愤怒了、也是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你打他，因为你自己太生气了，你想不到其他的方法，你就用打了骂了、来停止他的，
来解决这个问题、
停止他的不好的行为、但是拿你自己了怎么去处理了，你就好像给他一个学功课，你就学孩子就学你了，
就是
学会了，
就是学父母亲怎么样，
对你怎么做，我以后
我也怎么做。
对，
当他成为父母的时候，他也要打他的孩子，
代代相传啊。
所以就是说，我们不鼓励父母亲用打骂的方法来教育孩子，而是当他有了问题的时候呢，要去正视他的问题在哪里。
有些人他们认为这是圣经的教导，但是当你看希伯来书的时候，讲到神鞭打我们，神管教我们，鞭打他所爱的，但是你怎么解释这个鞭打？所以我希望大家想一想，当你做错的神有没有鞭打你？没嘛，
我们的神他一直给我们机会。
这个鞭打的意思就是神可能让我们去面对我们犯错所带来的后果，这就是鞭打的意思。
是是，
让我们面对一个痛苦的后果，不是直接去打我们的。所以这个经文我们要小心，有解释方面要小心。
我想很多时候我们打他骂他就是看不过眼他的不好的行为啊，
对，
要停止啊等等。但是啊，很多时候就是太注重在他做错的事情
，
没有留意他做的好的地方，也没有把握那个机会去鼓励他肯定他。所以那个孩子接受的信息，就是我老师不做的不够，老师做的不好
，
老师父母不满意。
对对对。
那有的时候他就放弃了。反正我做什么你都觉得不好，不够好
，
那我为什么要多努力了那我不做了，那也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了
。
那你父母如果看到你的孩子有做的对的地方，就是按照他自己的能力做得好的，那你就鼓励他肯定他，他就加强他那个正面的互动了
，
那他希望被肯定被侵占，那他就多做一些做的对的东西了。
对于医生而说，这个打是很强的药，这些药，也有很严重的副作用
，你是说对一个医生来说打孩子
是
一个药，是
很强的药
，
但是很强的
药
，所以也有很严重的副作用
，
也可以带来伤害
，
这当这些情况你问我，你做医生你会不会常用这些药？一定不会的
，
因为可能带来伤害，有许多的副作用
副作用很大。
做什么情况你才用这些药，就是没有其他药可以用的时候才可以考虑用它
。
当你考虑的时候你要记得它这些药的副作用
对，
可以带来的伤害
是非常谢谢三位今天的分享。我相信，做父母的我们管教孩子的时候呢，尤其是在我们情绪高涨的时候发脾气的时候就不要管教了，因为那个时候呢你已经失去了管教孩子的能力
。
那用棍子管教孩子打孩子呢也不一定对孩子最好，谢谢黄博士给我们的提醒跟教导，也谢谢两位老师。那下一次我们继续请三位跟我们分享，谢谢。